兄姐妹平安。在上上礼拜的讲道当中，我们没有时间来处理哥罗西书第三章十六节的一个经文，所以我想在今天的讲道当中再次分享这一段经文的圣经内容。我想这是必要的，而且是重要的，因为把基督的话语、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说明基督徒生活当中的得力之道。所以好不好，让我们先一起来念一下这段经文，请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披恩感，歌颂上帝。感谢神把这样的话赐给我们，神的话要我们真实在他里面，特别是保罗他写信给哥罗西教会的弟兄姐妹们，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件事情就是要把基督的道理要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要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如果我们把这句话我们把它开展的话，这句话就是用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用诗章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用颂词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用灵歌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用教导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用劝诫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最后用心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我们都没有忘记在箴言第四章24节告诉我们，23节告诉我们什么事情，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所以在这边使徒保罗他劝诫我们要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我们的心存的是什么，我们会成为怎样的人，我们的心存的是什么，我们就会讲出什么的话出来。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哥罗西书的第三章十六节。我们来看一下，在圣经当中有很多三章十六节，很奇妙的圣经各卷书的三章十六节，对我们都是非常宝贵的信息。其实不光是三章十六节，各章各节的经文都非常重要。但是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今天我们要再次来看哥罗西书的三章十六节，让我们以四福音书以及使徒行传的三章十六节为例来说明这件事情。首先我们看到在马太福音当中的三章十六节说什么，好不好，我们一起念来。耶稣受了洗，哦，超过了，好，来，请。耶稣受了洗，泉水上来，天忽然为他开的，他就看见上帝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好，谢谢。这是讲到耶稣他受洗是一件让天地一起欢喜的快乐的事情。当一个人信了悔改受洗的时候，也要怎么样领受相同的光景，天地都要一起欢喜的。我们看到在路加福音也告诉我们说有一只羊走迷路了，那牧羊人就撇下99只羊去找那一只迷失的羊。当找以后，他邀请大家来怎么样一同欢喜快乐。当一个罪人在神的面前被找着的时候，回到神家的时候，在神的家中也要这样为他欢喜快乐。所以耶稣当耶稣受了洗，他从水里上来，天就忽然就为他开了，他就看见上帝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的身上。这讲到耶稣受洗，也许我们心中会出现一个想法，耶稣是个完全的人，耶稣是个没有罪的人，为什么耶稣基督他还要受洗，要跟我们一样？我想到当耶稣来到施洗约翰的面前要让他受洗的时候，施洗约翰一开始不愿意为他受洗，对不对？但是耶稣告诉他说，请你做这件事情，来尽什么诸般的义，来尽诸般的义。我们这期来看马可福音第三章十六节说什么，说这十二个人有西门，那耶稣又给他起名叫彼得。这讲到耶稣基督他的十二位的学生是使得彼得他是排第一名，他是第一位的。 那告诉我们耶稣他受洗开始他的宣教工作以后，我们知道圣灵就把他带领到旷野40昼夜怎么样禁食祷告，然后祷告结束以后有试探者来到他面前来给他一些试探，耶稣一一用神的话语胜过了。魔鬼告诉他说，你是都是神的儿子，你可以将石头变成饼，对不对？在一个人没有40昼夜没有吃东西的情况之下，耶稣基督要把石头变成饼来吃，是对耶稣来讲是容易的事情。但耶稣怎么回答的？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单靠食物，乃是靠什么？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在这边使徒保罗要我们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怎么样存在心里。当试探来临的时候，当我们要成为门徒的时候，当我们要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要为他摆上的时候，我们第一个要把他的道理要丰丰富富的怎么样存在我们心里。我们来看路加福音怎么说。路加福音3:16说，约翰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要来，我就是给他解鞋带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这讲到耶稣的工作和他的能力。耶稣不但他受了洗让圣灵带领他到旷野去，当他祷告足够了，禁食足够以后，他就开始他的什么宣教之旅，他开始传扬天国的福音。在那之后他开始做这件事情，然后这边告诉我们说，耶稣他的能力是他的工作跟他的能力。他说耶稣是要来见证他，说那个要来的比我的能力更大。当时约翰讲这句话的时候，弟兄姐妹当中听众当中感到怎么样？非常好奇。因为在使徒约翰比耶稣早半年出来的日子当中，他所凝结的人群，他的魅力，他的口才，他传讲天国那些悔改的话的时候，每一句话都打动每个人的心。甚至在马可福音告诉我们说，耶路撒冷全地的人都到约旦的那边去听他的道，领受他的洗。一个这么在那个时代当中这么有影响力的人，他既然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是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要来，我就是给他解鞋带也不配的。他在这样的话语当中，他预备他们的心，那一位要来的到底是谁？他有多大的能力？竟然是这位在他们感觉当中的这个属灵的大师，竟然会说我为他解鞋带也不配。他说什么？他要用圣灵以火给你们施洗。世人再怎么样的杰出也比不上耶稣。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3:16，我想这段圣经这大概是我们最熟悉的，不然我们一起来读好来，请。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讲到上帝耶稣，上帝与世人，耶稣与世人的关系。耶稣不但他自己在传福音，他在宣教，也不但耶稣自己他有他的门徒以外，现在约翰福音在这个当中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告诉我们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你知道在约翰福音1:1告诉我们 说什么？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对不对？然后在1:14就告诉我们说，这个道是什么道？他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当中，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什么？父独生子的荣光。然后在18说什么？18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在他怀里的独生子让他表明出来。哇，这位就是将要来临的那一位，把神显现在我们当中，这是神对世人最大最大的启示。然后当那个时候那个日子里面，施洗约翰已经在旷野在布道，在传讲悔改的信息。他有一天当耶稣来到他面前的时候，在约翰福音1:29怎么说了？他说，看啊，提起大家注意，看啊，神的羔羊 除去世人罪孽的那一位来了，那一位来了。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所以他们做什么？要叫那一切相信他的人，不管你是从什么地方来，不管你的皮肤的颜色是什么，也不管你是男是女，不管你的年龄大或小，也不管你是讲什么样的语言，他说叫一切信他的怎么样，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再来看使徒行传第三章十六节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念这个圣经经，我们因信他的名，他的名便叫你们所看见所认识的这人健壮了，这是他所赐的信心，叫这人在你们众人面前全然好了。谢谢。当这段话被写出来的时候，耶稣已经回到天上了。耶稣在地面上的工作，耶稣说成了，在十字架上所说的话，说了以后，他三天复活以后，还在这个世上过四十天的日子。在这四十天当中，他一次又一次不断地向他的门徒，向许多的人来显现他自己，来向他们讲话。如果我们在想说耶稣他从死里复活，在世上这四十昼夜当中，四天当中，他向这么多人显现是为什么，他跟他们讲什么，如果你是去念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三节，在那边就告诉我们耶稣跟他们向他们讲什么，讲说神国的事。耶稣保那四天当中跟他们讲说神国的事情。今天耶稣也用不同的方式在向我们诉说讲述神国的事情。在这边我们看到，因为相信耶稣自己的名，他说这是谁，在讲到说我们因信他的名，他的名便叫你们所看见所认识的这个人健壮了。这是彼得的见证。在这个时候 跟约翰要上圣殿去祷告的时候，他们看见一个人生来就瘸腿的人怎么样，他在那边行乞，他就看着彼得跟约翰说啊，向他们行乞要一些东西，但是彼得给他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打击，他说金和银我都没有。哇，当他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你说他的心都凉了一截了，对不对？金和银我都没有，然后他说什么，但是我把我所有的给你。一开始他说他没有，然后又说但是我把我所有的给你。他说的是什么呢？在彼得心中所充满的是耶稣基督，是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在他里面。他说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你起来行走。说这个人就怎么样，一生活到现在四十几岁，从来没有走过路的人，彼得弯下腰扶他起来，然后就跟着彼得约翰怎么样进了圣殿。圣经告诉我们说什么，他在圣殿怎么样行走着跳跃的赞美神。弟兄姐妹，这是讲到耶稣他奇妙的圣名，医好一个生来就瘸腿的人，这是福音的大能，这是我们要见证的，也是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要把基督的话语丰富的存在我们心中之后，我们便能领受那福音的大能所带给我们的那种冲击，那个力道是怎么样。如果没有把基督的道理丰富的存在我们心里的话，我们不知道。当环境变迁的时候，当神兴起一个环境给你的时候，你不晓得怎么样去应对那一种难处。但是当我们把神的话语丰富的存在心里的时候，我们已经在预备了。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哥罗西书的三章十六节。哥罗西三章十六节，这是我们刚练过，我们就不再练了。那这讲到耶稣的话是丰富的，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它表现出来。耶稣的道理对家庭的和谐，对教会的合一有极大的帮助。耶稣的话语，福音是什么？是宣教的基础，那就是宣教的基础。所以在今天早上讲道当中，在宣教当中有几件事情我跟弟兄姐妹一起分享交通。第一个是我们要在神面前来审查自己在主的话语当中是丰富的还是贫穷的。因为一般人可能看一个人富足或是贫穷是看他有多少财产，看他有多少钱，但是从福音书
无知财主的比喻当中，在路加福音十二节告诉我们说，
我们知道上帝看一个人的富足或者是贫穷，是看他有没有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这是神在看的。我们看到那个无知的财主，他没有把神的话语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结果他在图谋什么？要盖更大的仓房，要为他的下半辈子的生活担忧。他想得好美，想得好棒。我们再往下看到约翰福音的路加福音十六章的那个无知的财主怎么样？他没有把神的话语丰丰富的存在心里。当拉撒路这个乞丐来到他家中的时候，他并没有按着神给他的慈悲怜悯那种信心来喂养他。因为在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说什么？诗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就是要你怎么样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那一位财主，他有没有行公义？他有没有好怜悯？有没有？有没有存着谦卑的心与神同行？从他的举动当中，他顾念到了他自己，他吃好睡好，周遭的一切的人跟他没有关联，这是他在 这上面、失败的原因。从基督徒的角度来看，当我们常说一个在基督里有能力的人，就是在基督里不断追求进步的人。什么是在基督里继续成长？就是一个用各种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的这样一个人。所以对基督徒来说，在神的话语上的贫穷也是导致基督徒灵性软弱的原因跟主因。我们当在神的面前省察自己，在主的话语上面我们是丰富还是贫穷？在我们刚刚诗班所唱的诗歌，我们后来跟着唱的那首诗歌是什么？耶稣奇妙的救恩。你不会说才五分钟以前唱了现在就忘记了吧？耶稣奇妙的救恩，丰丰富富的赐给我们，那么大那么好，但是我们在哪里富足？我们在哪里贫穷？人为何饥饿？人为何干渴？先知阿摩斯怎么说？我们一起念一下这段经文。阿摩斯书第八章第一节，请。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病饥荒降在地上，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哇，这句话说得很重的。在主前第八世纪，先知阿摩斯他从南犹大一直跑到哪里？跑到北以色列来讲先知的预言。当时他说出一句震撼人心的话，就我们刚念那一句话说，主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哇，这个是这么重的一句话，也多么实在的一句话，把时代的弊病都讲出来了，把他们在神面前的光景一针见血的把它破开了。在主前八百年，就距离现在大概2800年前，先知阿摩斯已经看出他的时代的问题。我想这也是我们活在21世纪的人的一个问题。先知阿摩斯他所说的预言，并没有因为时空的转变或是科技的发达得到新的改善，问题反而越来越严重。人为何饥饿？为何干渴？要回答这个问题，可以从很多的角度来回答。但是先知他所关怀的是人是不是愿意听耶和华的话，按照耶和华的话来生活。人是不是愿意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我们知道先知所讲的饥荒不是指的食物上的饥荒，干渴不是指着水源的不足或是天不降下甘霖， 而是上帝的话语的饥荒，上帝的话语怎么样稀少了，这多么大的一件事情。如果有一天有人告诉我们说加州这个地方要饥饿了，要干渴了，你大概想说有可能，因为现在这个水很少，都要限水，都要做什么，没有水就没有灌溉，就没有生产，所以没有可能会饥饿怎么样。但是这个不是先知他所观察的事情。当地上发生饥荒的时候，人们会囤积物品，当上帝的话语饥荒稀少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我们要不要把上帝的话语储藏在我们心中？在以色列百姓还能寻求上帝的时候，他们不寻求上帝，当他们还听得见神的声音的时候，他们却不听，导致饥荒干渴临到他们。所以先知发出要寻求上帝的话语这样的一个呼吁，因为不听耶和华的话，因为没有将上帝的话语藏在心底，北以色列在主前721年发生了比饥荒干渴更严重的事，那就是他们在亚述帝国的攻打之下亡国了。以色列百姓从此陷入极大的危机与不安的梦魇里面，上帝的同在与荣耀离开了他们。如果你看到圣经的描述的时候，当神的荣耀离开圣殿的时候，从圣殿飞出来以后，一直飞到那个门框上面，回头一望，往着前面的山上渐渐的飞走了。也许你没有感觉到神的同在不同在对我有什么影响，是我还是活得好好的？不是的，当时的荣耀离开的时候，当时的同在离开的时候，我们会陷入极大的心理的恐慌里面，我们要掉进一个极大的一个黑暗的深渊当中，这让我们看见没有上帝话语的严重心理后果。没有上帝的话语，我们将无路可走，寸步难行。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没有上帝的话语，就像我们银行的存折没有钱一样，有户头但是没钱，你想去领钱，领到什么？领到没有，什么都领不到，因为里面没有钱。我们说要用什么宣教，就是用神的话语，用福音。今天的世代主前第八世纪没有什么不同，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美国是一个以基督立国的一个国家，现在都走到什么地步了？同性婚姻合法化以后，说明人太不尊重神了，不尊重神，拒绝神的话，将使邦国失去乐园。上帝的话是时代的食物与心灵的维他命。在生命记第八章第三节跟路加福音第四章第四节说，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今天的人可能会因为生活条件不如人感到不好意思，所以尽量在看得见的事上来装饰自己，来填满自己。但是有没有人因为没有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而感到羞愧的？有没有这样的人，因为没有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的存在心里，自己感觉的羞愧，自己感觉到亏欠？今天你能够背出多少上帝的话语？你做了多什么多？你也许做了很多人的基督徒了，你吃了多少上帝的话？上帝希望我们在他的话语上富足。上帝的话是这个时代最好的食物，上帝的话是最好的心灵维他命。我们在约翰福音第四章34节告诉我们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当耶稣的学生他们到城里面去买食物的时候， 耶稣在约福音第四章告诉我们，他在跟谁讲话？在跟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讲话。当学生回来的时候，可能那个已经快要走了，已经走了。那他们回来问耶稣在吃什么？耶稣说什么？我有食物，我的食物是什么？遵行他的旨意，对不对？做成差我来者的工，是不是？耶稣的食物什么？是遵行父神的旨意，那是耶稣他在吃的东西。父神的旨意是什么？是神的话语。那旧约时代是个玛纳，在新的时代当中，那是我们的心灵的一个食物。神的话语本身就是人活着不是单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耶稣他在世上的生活当中跟我们一样，他吃了什么？他就是神的话语。所以我们说，当他被魔鬼试探的时候，他每一次他能胜出，都是因为他把神的话语怎么样，在一个非常适当的时间点把他讲出来了，成为非常有力量的一个保护。所以这边我们能够看出，这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情。在过去没有一个时代像今天，人人都拼老命在追求物质上的丰富，然而在过去也没有一个时代人们的心灵像今天这么空虚无助。人们在追求什么？人们看重什么？底下这两个例子也许可以给我们一些想法。在2014年，就是去年4月26号，在台湾的黑道大哥，有一位黑道大哥告别式在台中举行。我就不讲那个人的名字了，你知道吗？报纸说台湾的政商名流、演艺圈及各大帮派齐集，超过20000人致哀。佛光山、法鼓山、台中台禅寺、慈济台湾四大法门2000多位的居士，在那个尼姑和尚到场来为这位大哥诵经，而且还有108辆豪华的名车组成的引领的车队，和人潮绵延2公里多的一个人潮。所以承办丧礼的人说，这仪式规模应该是台湾空前的，绝后嘛还不知道，但说法空前是这个样子。一个黑道大哥这样办理丧事，你说给年轻的一代怎样的社会教育？那是什么事情？人的价值在追求是什么事情？这么风风光光的出殡，不然那么的风光。他是个黑道大哥，对年轻一辈的在追求他们人生理想的人，这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教育？我一直看那篇报道，还好我没有看到任何基督教团体参加了。最近我读到一则消息，是哥伦比亚女记者，她大胆揭发毒枭，被盯上，而且遭到行刑式的枪击惨死。哥伦比亚的一名年轻的女记者，她在9月10号，就上个月中午，在她自己的广播台的门口，遭一名头戴安全帽的男子，从他的身后对准他的头部近距离的开枪，当场爆头惨死。而且凶嫌行凶以后十分从容的搭接应的机车离开了。弟兄姐妹，在这个末后的时代，人心都变了样，唯一能救的法子就是早日把福音传遍，让人人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也许我们的时代还有救。我们总是以为只要有东西吃，我们就可以活得好好的。我们总是以为只要银行的存款够多，我们就不用担心退休以后下半辈子怎么过。我承认金钱确实有它的吸引力与魔力，有时候我们心中会这么想，有多少金钱就有多少力量，这听起来不错。 但是金钱有金钱的限制。今天很多人改善吃的观念，改善吃的品质，希望能吃的营养，吃的健康，这是很好。但是你知道，生命所需要的远远超过物质，物质只能提供你身体的需要，但你心灵上的需要却需要上主的话语来填满。所以耶稣才说，人活着不是单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还记得吗？在上上上礼拜，我们发了一张黄色的哥罗西书跟腓立比书的一些经文，折三折的，还记得吗？记得。我不知道多少人去背，有多少人去吃神的话语。我们今年花了一年的时间讲腓立比书讲完，现在讲再讲哥罗西书。当我们把这两卷书讲完的时候，我们的小组也插了这两卷书，不是这样就过去的。我的心中总是有一个祷告，有一个期待。我们盼望弟兄姐妹，包括我自己，我们把那样的话语、神的话语，真的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我真的拜托你们，真的，物质永远不能满足我们的心，只有耶稣、耶和华的话语能满足我们心里的需要。也许你会说，我年纪大了，今天被明天忘记，明天被后天忘记，我知道，我完全都知道，因为我是这样来的。但是五次你背不起来，你加个五次十次，十次背不起来，再加个十次，再加个十次，你终究把什么道理，把基督的道理会怎么样？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是永远没有人能夺去的，真的没有人能夺去的，那是你自己的，你在神里面的。最近我读到一则消息，什么对我们的健康与寿命影响最大？也许我们想说，我每天保持固定运动，早上走路或是到 gym 去做一些运动，保持我的身材，保持我的健康，那很棒。但这篇文章说，那个好有运动，只是你保持你寿命跟健康占25%而已。那你想说，也许那好，那我又运动了，那我吃了健康一点，我不暴食暴饮，我就吃了很正常很健康，吃了好，吃了健康，也占25%而已。那到底什么是影响我们的寿命跟健康最大最大的事情？那是占50%，那就是喜乐的心、平安的心，可保我们的健康。在箴言的17:22说什么？喜乐的心乃是什么？良药。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可是我们真的有时候笑不出来，我们脸上真的笑不出来，因为可能我们有太多的重担压着我们。但不管怎么样，生活多么的累，压力多么的大，好不好？我们在神里面，我们相信神是丰富的神。也就是说，你们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对不对？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怎么样够了。你不要去烦恼一个月以后的事情，两个月的事，未来是不要去烦恼太多。就在这个时候，你放松你自己，对自己好一点。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你知道我们今天讲的是哥罗西书3:16，说什么？当用个人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的存在我们心里，对不对？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对不对？心披恩感来歌颂上帝。在3:15是怎么说的？如果你往回看你姐的话，很好玩的，很特别。他说在3:15说，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又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 叫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做主，你们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且要存感谢的心。要叫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中做主。当你心中匆匆忙忙有什么坏的时候，你心中就有基督的平安来做主。你不要忧虑太多，因为基督的平安充满福富有在你整个心中。所以有基督的平安，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的心里面怎么样做主。你不要自己做主，让基督的平安来做主。这样的话，我想我们的这个健康寿命会在基督里面怎么样加大一点，加强一点点。那我们要怎么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在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说的这句话里面，当我个人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在这里存在的意思是住进一栋房子里面。因为这是由两个希腊文来组成的一个字，一个是入住，另外一个是一栋房子。上帝要我们将他的话邀请到我们的生命中，就如邀请他入住我们的住所一样，居我们心里。原本这个字的意思是一人永久居住在一栋房子里面，他是这房子为他永远的家，然后他决定居住在那里，邀请入住在里面。这个存在就是邀请主入住到我们里面来，是一栋房子。所以保罗说我们的身体是什么？是神的殿，是神的殿。约翰福音在告诉我们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你们里面。这个在是住在，是住在。中文圣经没有把那个住，那个住弄出来，藏在，他没有住，但是那是原本是住在我们里面。你还记得在启示录三章二十节说什么？说看了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的存在我们心里，就像启示录我们刚刚讲的那句话，看来我站在门外叩门。有时候我们没有让耶稣知道我们里面来，耶稣说在门外面敲门，圣灵说看来我站在门外叩门，如果听见我声音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然后我与他，他与我怎么样一同坐席，一同坐席。使徒保罗选用存在这个字意味深长。当主耶稣的道理即是上帝的话语，主耶稣进入我们的内心的时候，究竟我们带着怎样的态度在门前等待他？我每个礼拜听到，每次聚会也听讲到，我们都听到哪里去了？原来在我们的信仰当中，神让神的话进入我们的内心，是整个历程当中有一些事情要从一开始就要留意的。所以我们来做礼拜，要不要预备心？不是匆匆的来，也许很多弟兄姐妹已经9:45以后才到。我不是要故意讲到某些人，或是说啊你要对号入座，不需要。我是提醒大家弟兄姐妹，我们在基督里面，在我们所定神为我们所定的美好的日子的时间里面，我们一同来到神的圣殿来敬拜他。如果你不能在9:45到达我们的教堂里面来安静，如果你不能在9:40、35来或9:30来到的话，请你务必在9:45以前来到。你要搭飞机到台湾到中国，你会迟到吗？不会。不要说搭飞机好了，这个太这个有点太积极一点。就说我们要去哈利波好了，哈利波那个有一个每一年的 July 4的那段时间有一个 performance， 对不对？我们都很多人都去了，有没有人迟到过？有没有？没有啦，对不对？大家都老早就到了，而且还带便当带吃的东西，对不对？还找位置。我们到神的家来面见神， 们为什么不能以同样的心情来到神的家来敬拜呢？我不期望我今天讲到太打击里面太重一点，但是成为牧师我必须要这样提醒大家，请你们原谅。原来在我们的信仰当中，让神的话进入我们的内心的整个过程，那是真的是要从一开始来准备的。究竟我们如何迎接神的话进到我们的心里面，当时的话进入我们的心，我们可能感动一下，也可能心动一下，但是之后呢，我们是不是把那样的感动与心动表现出来，或者在心里默默的感动与心动？其实上帝希望我们对他的话有所回应。也就是说什么？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就同他走两里路。为什么耶稣要我们多走一里路？就是要我们不但要用心动出来，心出来，而且在当做的以外，还要做得比期待的更多更好。这是天国子民的生命特质。一个把基督的道理丰富存在心里的人，他自己已经预备好要对上帝的话语做出正确的回应，知道在什么情境，在什么场合该做什么事来配合心里的感动。举个例子，我们今天的周报当中，我们今天是个宣教月，在我们周报当中也加了我们2016年对我们的这些在外面的这些宣教师们，他们的一个 pledge 在上面。有时候神会给我们感动，有时候我们真的不能到那么遥远的地方，像朱牧师他们、师母他们去那么遥远的地方去宣教，我们在这个地方，但是我们在这件事情上面，我们能做什么？求神真的给帮助我们，因为上帝他希望我们欢迎他的话，尊重他的话，服侍他的话，吃下他的话，到一个阶段，神的话是可以永久的住在我们内心，就是住进一栋房子一般。这样我们就是将神的话语以各样的智慧丰富的存在心底。所以，如果你对宣教的负担，不管是耶路撒冷的负担、犹太全地的负担、撒玛利亚的负担，或者是到地级的负担，你一定要在神的话语上好好的下功夫。你花多少时间在神的话语上，神的话语就在多少事上来引导你，并在你的侍奉上彰显他里在他里面的丰富。我们如果没有将神的话丰富的存在心里，就是得罪上帝。在诗篇119篇11节说，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雅各书3:2说，原来我们有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坏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我们如果在坏上没有过失，我们一定要把基督的道理丰富的存在心里，因为圣经说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怎么样说出来。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从一个人所说的话、所做的事，我们知道他心中充满什么。简单来说，弟兄姐妹，我们要吃神的话，必须先要把基督的道理丰富的存在心里。要说把基督的道理丰富的存在心里，就是每一天一遍祷告，一遍读经，一遍思想，或者是像我以前所说的，一遍学习，一边学习一边使用，然后我们就可以一边成长，用各样的智慧把上帝话背起来存在心中，上帝话将成为你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求主拯救我们脱离灵性上的贫穷，拯救我们脱离在他话语上的贫穷，叫我们把神的话语可以丰富的存在心里，叫我们天天从神的话语当中得着生命的供应。我们低头祷告。恩主们，谢谢你把你的话语丰富的存在我们心中，就像入住到一栋房子里边。主啊，求你真是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上下功夫，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上面丰富富足，帮助我们知道人饥饿不是无饼，干渴不是无水，乃是缺了神的话语。主啊，求你在今天在兴起我们，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上丰富。我们将感谢奉告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那么站起来唱赞美颂。
赞美神神万物之等，世上圣灵当赞主恩，天上万民中赞主名，赞美圣父圣子圣灵，阿
们。你们可以平安从这里出去，但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感动，常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现在起直到永远。阿们。弟兄姐妹，请坐。